好，我们一起为着今天的信息啊，在神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来到你的恩典面前，来聆听你对我们的教导，你对我们的教训，你透过你的话语要传递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啊，开启众弟兄姊妹的心，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将你的真理，将你话语当作恩典传给弟兄姊妹，好叫他们在你面前走蒙恩的道路，好叫他们的整个家庭在你面前蒙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效法为父的榜样啊，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我就和大家分享啊这一个题目。那么做父亲需要效法别人吗？男人是不是有了孩子就自然成为父亲，然后就自然会做父亲呢？好像未必。做了父亲未必等于知道怎么做父亲，也不等于一定会做好父亲。因为在我们整个人生的经历的里面，我们会看见有些叫做不称职的父亲，有吧？有些叫做不负责任的父亲，甚至有些的父亲虐待他们的孩子。那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对的父亲，做一个真正好的父亲？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清楚的。就算很多人已经做父亲做了很多年啊，资深的父亲也未必能够完全清楚。就算很多人觉得自己父亲做得不错，也未必能够完全清楚和真正做得很好。父亲对一个家庭，对儿女来说，那个作用是极其的重要，也是非常的独特，是不可替代的。做一个父亲，我们不是单单把孩子生出来，把他肉身养大就完成任务。在父亲的责任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塑造和培养孩子的生命，要教导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要让他们一生走正路，要让他们一生活在祝福的里面。那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对做父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且有能力能够真正的实现。那这件事情世界是没有的，没有信主那些做父亲的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世人做父亲虽然也有些有罪的地方，是按照上帝赐给他们的良心，在普遍恩惠当中有一些的罪的认识，但是还有很多的误解，有一些是极其错误的认识。在中国传统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向，是放大父亲的权柄。如果你知道有一个教导叫做三纲，在纲的里面叫父为子纲。什么叫做父为子纲呢？是叫做父教子亡子必亡，父亲对孩子有生杀的权柄，显然是极大的错误。那这个不单是违背人的一般的良心，违背世界按照良心所设立的律法，更是违背圣经的。因为生命的主权不属于人，是属于造物主。任何人超越神的主权去夺取任何人的性命，都是对上帝主权的践踏。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儿女是上帝的产业，是放在我们家里面给我们寄养的。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行使神给我们从小教养的权柄，然后尽职尽责把他们培养成人，长大以后要把他们交还给神，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自己去面对上帝。那在西方的整个现在的传统的里面，现在的这个流行的里面，自由主义缩小了父亲的权柄，甚至取消父亲的权柄，到一个地步他们把孩子和父亲是同权的， 用所谓的法律去干涉父亲教养儿女的权柄，造成一个结果，使整个西方社会青少年的叛逆成为一个泛滥成灾的事情。在前段时间，在安省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女儿13岁，她用手机到一个地步上瘾了，上瘾了怎么办呢？她父亲就把她的手机收起来，然后这个女儿就把父亲告上法庭，说她父亲偷窃她的财物。法庭经过审判以后，就判这个父亲有罪。你会觉得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那这是整个西方社会所发展的方向，对孩子也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的引导。啊，到目前中国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啊，中国现在叫做有钱就任性，是吧？然后就开始溺爱他的孩子，拼命的给钱、给名牌，让他享受。所产生的儿女是变成自我中心、自我放纵、吸毒的、暴力的，各样的事情层出不穷。信主的人和世界是截然的不同的，有两个主要方向的不同，一个是根基上的不同，我们不是照着中国的传统，也不是照着西方的流行，是按着圣经的原则来教导我们的儿女。那这样才能够使孩子有一个真正健康的、良善的生命的品质，这个是根基性的不同。另外一个是方向性的不同，基督徒的家庭所教养的儿女绝对不是单单为了在世界享受生活，是超越今生的有限，是指向永恒的盼望。基督徒家里的孩子有永恒的价值，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也给我们儿女的福分。那怎么样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件事情？作为一个父亲，怎么样在家里面能够真正把这样一个祝福实现在儿女的身上？圣经有教导，也有效法的榜样。那有一位是叫做约伯的，也许大家听了以后吓一跳，效法约伯做父亲不是很危险的？约伯的10个儿女一次全都死了，怎么可以效法约伯做父亲呢？约伯记不是讲约伯为义受苦吗？是，约伯记的确讲为义受苦，因为约伯是义人，他因为义的缘故，的的确确他的家庭受牵连，他倾家荡产，儿女的小命也都没了，这是的确。但是在约伯的生命的里面，在他做父亲的这个生命的里面，有一个祝福在这个当中，大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在经文的里面仔细的去了解，我们就知道这一位的父亲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父亲。在这位父亲的这个家里面，他的全家、他的儿女是何等蒙福的。我们透过约伯这位义人来学习怎么样做父亲，那你的家庭会因此一样的在这里面蒙福。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在里面有一样做父亲的，约伯是把上帝的丰富的恩典带给儿女，这个是不同的。等一下我在讲后面讲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儿女在地上是蒙恩的，他的儿女在地上非常富足的生活，但是是约伯把上帝的恩典带给他的儿女，这个不同。后面第一章的第四到第五节是第二样，约伯他不但把上帝的物质的恩典带给他的儿女，他为他的儿女的灵性警醒祷告，他在教养他的儿女在敬虔的上面怎么样在神面前能够得神的悦纳，这是第二样约伯所做的。第三样是在到了42章的第10到11节，是讲到约伯自己有非常敬虔良善的生命的见证。那这个良善的生命的见证在他儿女面前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叫他的儿女来效法。那最后到12到17节，约伯是真正给他的儿女整个的家庭 带来上帝的丰盛的祝福。他是一个真正能让他的子孙因为这个父亲的缘故蒙福的一位父亲。那约伯记的主题是为义受苦的，在这个主题的里面揭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所有的义人，如果你真正走公义的道路，一方面你会在上帝面前得神的喜悦，会得到神的丰盛的祝福，会得到神所赐给的永生的盼望，另外一方面你必定会受苦的。那这个受苦包括我们因为自己罪的缘故，在脱离罪的过程的里面受苦，另外一个撒旦一定会攻击义人。然后在这个苦难的意义的里面，我们绝对不是单单不得已的忍受这个痛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义人受苦是见证上帝的荣耀，是见证义人在整个世人的面前，在上帝面前是如何的和神的荣耀有份。这个是义人受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上帝拣选义人，把他们塑造成义人，赐救恩给他们，给他们永生的盼望，也给他们显出来上帝的荣耀。那作为一个义人，他活在地上，他必定会有一个公义的生命，他有了这个公义的生命，一定会展现在他生活当中所有的内容的里面。那这个展现最多展现的部分一定是他的家庭，最多的受这个义人影响的那一些的其他的人一定是他的家人。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地上成为义人，真正走义路的时候，最受益的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儿女。那这个是约伯在地上成为义人对家庭的影响。那这个影响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后面的经文。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乌斯地是在当时阿拉伯的东面，是在这个加勒底地区，在幼发拉底河的边上，有点接近当时亚伯拉罕离开的那个乌尔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在当时的年代是一个土地非常肥沃非常富饶的一个地区。然后那个事件发生在巴别塔以后，大概在亚伯拉罕同时代的那个左右，那约伯是被上帝拣选的，称为义人的走公义道路的人。所以圣经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是圣经对约伯的评价，也是对约伯的肯定，是上帝对约伯的评价，对约伯的肯定。因为约伯被神拣选，能够有义人的这样的一个赐福，他也顺从神，真正走义人的道路，所以在地上他活出来的义人的生命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那约伯的生命的状态就和其他的义人上帝所拣选的以诺、挪亚是相似的。然后约伯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这个义人在地上的生活儿女蛮多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但是你要知道，约伯只有一个妻子，这个是义人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的品质。在整个从旧约到新约的历史的里面，对婚姻的遵守，对婚姻的忠诚，是一个义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因为人犯罪以后，就开始脱离了上帝所设立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二人一体的这种婚约，已经脱离了。所以很多后来的人，他们有很多的妻子，有钱的人妻子会更多，多妻制是人类败坏的一种的结果。那在中国，我们大家就知道，原来中国穷的时候，能娶上一个老婆，全家都要敲锣打鼓了，因为太穷了嘛，没人要嫁给你，是吧？过去能够娶到妻子就是很高兴的事情，他娶妻了，现在有钱了，就开始包二奶了，是不是？ 开始对婚姻开始不忠诚。那财富会使人对婚姻产生不忠诚的那一个诱惑和推动，但是约伯这个人在当时是大财主，是非常有钱的一个人，然后他可以持守住一夫一妻的这样一个婚约，那这是义人的生命的特质之一。那当约伯他有这样一个义人的生命特质，当他对婚约是这样持守和忠诚的时候，第一个受影响的是他的儿女。有这样的父亲，有这样的家庭，他的儿女会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里面。如果一个父亲对婚姻不能够忠诚，如果孩子是活在一个家庭动荡、夫妻关系不稳定甚至破裂的里面，那个是儿女人生中最大的灾难。对儿女来说，我把它叫做灭顶之灾。在他整个做儿女在从小长大过程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那个悲剧会比这个更大，然后这件事情可能会成为一个连续的一个悲剧，会传到他的后代，会抑制他自己在婚姻上面也会出现很大的困难。如果这个父亲这个家庭可以持守住那个婚约，可以让这个家庭充满了包容，可以守住这个婚约里面所有的应当有的那个忠诚，他的儿女会建立起一样的对婚约持守的信念，这个会成为他儿女的祝福，不但是他活在家庭的里面，也在将来的生活的里面会成为他的那个祝福。这是义人做父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对婚约的忠诚和持守。这人在东方就为志大，志大是什么意思？是很有钱，到一个什么地步？现在的词叫做土豪。那志大的意思，土豪都不够，应该叫做大土豪。约伯富到一个地步，是在东方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富豪。在说什么呢？对上帝敬畏，守住神的公义，行为正直，远离罪恶，不等于一定会活在贫穷的里面。上帝会赐给属他的人富足的，但是这个富足不是非义之财，是约伯自己的勤劳，是他自己的才干，是上帝对他的祝福。上帝会因为约伯义的缘故把丰富加给他，会显出上帝对他的眷顾，也让约伯能够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供养他的儿女。那这样的事情，上帝坐在亚伯拉罕、坐在以撒的身上。耶稣讲过，当我们单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会加给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可以富有，但是绝对不是为了财富活着。他整个生命的方向绝对不是求财求富，是求神的国、神的义。神会按照他的旨意加给每个基督徒他所需用的，有人多有人少，但绝对不会缺乏，绝对够用。做父亲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我是为了儿女要多赚钱，我没有时间追求信仰，有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尽父亲的责任是好的，是应该的，但是和追求信仰绝对不是矛盾的。当你真正在神面前追求信仰走义路的时候，神必定会赐福你手上所做的工，会供给你一切的需要。诗篇23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真正跟随神的人一定不会缺乏的。诗篇37篇25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真正属神的人，他的儿女也必定不会缺乏。靠自己赚钱和靠神的供应，从表面看起来好像相似， 似乎都是得到了我物质所需要的，但是却有本质的区别，对儿女会有一个完全不同方向的影响。当我们靠自己赚钱的时候，儿女会学我们也要靠自己赚钱啊。首先自食其力是好的，但是他会失去一个非常宝贵的方向，是仰赖上帝的供应，对神依靠的心，这个会失去的。但如果你是靠着神尽心尽力的工作，你的儿女会学习这位父亲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尽心尽力的工作，然后他依靠神给他丰富的供应，同样得到好像相同的物质的东西，但是第二样会建立儿女对上帝的信心，这个不同，然后说产生不同的人生的方向。靠自己的他会导向专注今生，靠神的会导向追求永生的，极大的不同。你到底是靠神还是靠自己，极大的不同。大概在我看大概在三年前，现在他们不问了，我的孩子经常追问我一个问题，说爸爸你的钱从哪里来的？我说上帝给我的。上帝怎么给你钱？我说透过教会给的。上帝怎么透过教会给？我说上帝感动弟兄姐妹给教会给上帝，然后上帝就把这钱给我了。他们听得似懂非懂，但问了好几次，现在不问了。我很确定地告诉他，所有的这一切是上帝给的。我告诉我的孩子，爸爸原来很有钱，但是活在败坏的里面，现在我靠着上帝赐给我的恩典，我够用，我活在永生盼望的里面。父亲对钱财的态度直接影响你的儿女，儿女知道的，你作为父亲对钱财的态度儿女是知道的。你到底是尽自己做父亲的本分，为着家庭为着儿女去努力去工作，还是为了自己多赚一点钱，甚至是满足自己对钱的欲望，儿女是感受得到的，同意吗？你父亲活在一个什么状态的里面，你面对钱财面对你的工作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儿女是感受得到的，那个感受就会对他带来连带的影响。当然父亲追求钱财，孩子未必会效法他啊。我有见过年轻人，他说我父亲要赚钱，他又鼓励我赚钱，我不屑赚那个钱，我不走这个路。我说好，我也不走这个路，那是不好的，要追求永生的道路，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做这样的父亲，他就失去了对儿女的那个正确的引导，他在钱财的方面，在地上如何生活的方面，他失去了把儿女带到上帝恩典的里面，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失去。这个对儿女的影响，就失去了上帝赐给这个父亲本应该有的那个祝福，可以传递他儿女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父亲的人，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处理钱财的事情上面对儿女有正确的影响，把儿女带到上帝的祝福的里面，上帝的恩典的供应的里面。也许有些弟兄姊妹讲，上帝给约伯那么多钱，变成了东方的大土豪，如果给我那么多钱，我也不用到外面拼命赚钱，我就在家里面专心的来教养我的儿女走敬虔的路，可以吗？有这样想法吗？我大家说，上帝为什么会给约伯这么多的钱，给他这么大的财富，他要在约伯生命当中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可是义人。他虽然得到了那么多的财富，但是他不是为了财富活在地上，所以上帝允许撒旦把约伯的一切都剥夺，从一个相当富有的大的富豪变成一贫如洗的一个人的时候，约伯仍然坚守他的纯正，就印证了他真正是义人。这个是 约伯有财富的意义所在。那么如果你想像约伯那样有钱，我请问你预备好像约伯一样受苦吗？你愿意吗？我不愿意，我不要，够用就可以了，我也受不了那样的苦难，我也不配受那样的苦难，给我够用的钱财就可以了，我感谢主。够用的钱财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一旦我们追求富有，追求钱财，我们就会落在贪恋钱财的里面，那整个信仰的方向会走错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九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没有带去什么，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做父亲的第一样，要把儿女带到上帝的恩典的里面，要在处理钱财的事情上面把儿女引导到一个依靠神的正确的方向的里面，那个才是活在地上真正的祝福和真正的智慧。后面他的儿子按照日子各自在家里摆设宴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那这段的经文是讲到约伯的儿子们也很富有，过很富足的生活，七个儿子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房子，都可以宴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自己的产业。那从经文乍看起来好像他们在过一个富二代的奢华的生活，好像在那边宴乐，好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无知的财主每天过宴乐的生活。我跟大家讲，重点不是这个，这段经文表达的重点不是这个，这段经文表达的重点是约伯他的儿女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互动，是约伯家庭里面他们儿女之间关系的一种状态，是非常蒙福的一种的状态。他们按着日子互相彼此的，因为他们已经独立了，还按着日子定期的彼此的宴请，彼此的交流，很有规律的彼此的交流，约伯的儿女之间非常的亲密，非常的彼此相爱，这是一个美好的家庭的里面才有的，不是一个偶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的父亲是义人，带给儿女是美善的生命，儿女受到父亲的影响，他们美善的生命让他们之间有一个非常美善的联合。约伯家庭的富裕不单是物质的富裕，也包括他家庭的关系，是活在一个非常丰富非常亲密相爱的里面，这个是家庭富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什么叫做蒙福的家庭？如果你做一个父亲，你很有钱，你家里打成了一团，不蒙福的，那个家庭不富有的，那个家庭是贫穷的，像国内说穷的只剩下钱了。但是约伯的家庭不一样，我跟大家说这件事情绝对不是顺理成章的，富裕的家庭未必会有更好的亲情，是吗？富豪的家庭可能亲情更加的糟糕。在人类历史的里面，从古到今有太多的豪门争斗的事情，是不是？有太多的宫廷屠杀的事情，都是弟兄姐妹相争的。因为家庭富裕，因为家里是富豪，他的儿女为了争夺家产彼此相斗，彼此相仇，甚至互相残杀，这个是世人常见的状态。大概前一两年在台湾有一个富豪的家庭，他去世了，有六个儿子，为了争夺家产，有一次几个儿子开会的时候开枪打死三个，一次会议就死了一半。富豪的家庭又有亲密的彼此的关系，那个不简单的，那是因为他们真正在富裕的里面，却没有陷在那个钱财的里面，他们好像他父亲一样 虽然活在物质富足的里面，他知道那个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没有被钱财捆绑，没有落在那个钱财的陷阱的里面，这是那个做父亲的非常伟大的一个部分，不容易的，让你的儿女可以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的七个弟兄每次请客不但是请弟兄也请姐妹，为什么呢？因为呢，有可能七个弟兄也都成为了富豪，是吧？现在很多中国的大富豪有很多的儿子，每个儿子都成为富豪，然后富豪在一起互相请来请去，因为可以赚更多的钱嘛。兄弟之间会不会有利益的关系啊？可能会吧，是吧？但是他们请他们的姐妹，那个姐妹是嫁出去的，是没有任何财产的，在说明什么问题呢？在说明他们真的有弟兄姐妹之间彼此非常亲密的美好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在过去的年代，约伯的年代，差不多4000年前，和我们中国古代有点像。那我们中国古人叫做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是吧？通常这个女孩子嫁出去很少跟夫家有很亲情的关系，更不要说和其他的弟兄。但是约伯的家庭，他们定期的兄弟姐妹在一起彼此的频繁的互动，这是这位父亲非常伟大的一个地方。诗篇133篇第1节，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是蒙福的家庭有的，这是这位义人的父亲他有的，不但供应儿女的物质的需要，也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后面艳艳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约伯这位父亲他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为儿女的灵性守望，他供应他们物质的需要，让他们活在富足的里面，但是约伯非常重视他们的灵性。约伯这位父亲他清楚地知道儿女的灵性比地上的物质的享受更加的重要，他的儿女活在地上是暂时的，但是将来有更重要的需要是永恒的，那件事情是在灵性的当中必须在上帝面前要站立得住的。这位父亲为他的儿女的物质尽责，但是他的责任没有完，他更要尽的是那个灵性的责任。每一位父亲，你有没有为你的儿女的灵性负责？你要思想，这要成为你作为父亲当中非常重要的责任之一的，你的儿女的灵性。因为你应当清楚的知道，那个是和永恒连在一起的，那是和永生连在一起的。我们没有道理，我们父母走永生的道路，把儿女丢在那边，将来下地狱的，让地上活得丰丰富富、快快乐乐，然后将来是地狱的，没有道理的。你应当重视的是他的灵性，他到底有没有和父亲一样、和父母一样，一起能够建立灵性，一起怀着永生的盼望活在地上？这个是做父亲一定不能够失去的重点。约伯有这样的认识，约伯有这样的一个警醒，他就为他的孩子做这个事情，打发他们，叫他们自洁，让他们不要在物质的享受的里面失去这个灵性，很重要。父亲对儿女的影响是很大的，你重视的是什么，儿女可能就会看重这件事情啊。尽管我们在我们这个养育儿女的过程，儿女可能进入这个teenager的阶段，可能他们会叛逆，甚至好像会跟父亲反抗，但是父亲所重视的事情会深深地扎在儿女的心中，他某种意义上他会去想要获得父亲对他的认可。如果你父亲心里面重视的是今生是财富， 他可能会向那个方向去走。如果你重视的是信仰是灵性，也会引起他的重视，那对他的影响可能是一生之久。今天早上听到一个父亲的好消息，他说他得到了父亲节最重要的最美好的一个礼物，他的儿子决定受洗。大家要了解，这个决定不是自自然然产生的。为什么他的儿子要把这件事情作为他的礼物送给他的父亲？是因为他的父亲重视这件事情，是因为他的父亲觉得这个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的儿子就把他作为父亲节的礼物送给他的父亲。这个是父亲的影响，大到一个地步，真正把儿女带到那个永恒的祝福的里面。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祭。啊，约伯不但提醒他的儿女，约伯自己行动的，他清早起来为儿女献祭，为儿女祈求，作为一个父亲为儿女警醒，为儿女的灵性警醒。约伯清早起来，他是一个非常自律、非常勤奋，也是一个非常警醒的人。如果他是自己对灵命、对信仰非常警醒、非常敬虔，他也会对儿女也警醒，也会为他们祷告。这是约伯。然后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祭，每一个都献，没有任何的偏爱。但是在这里面你要知道，当他说按照他们的众人数目献祭的时候，不单是他爱每一个儿女，还有很重要一个方面，约伯肯付代价。在当时献祭的时候是献什么？献牲畜、献牛、献羊，是献最好的。刚才我们在数算约伯财富的时候是什么？是有多少牛多少羊，是不是？他真正把他的家产拿出来，他舍得为儿女献祭，他舍得时间，他舍得金钱，他舍得功夫，坐在儿女灵性的上面。他心里面重视，他也真正实现在和儿女日常互动的里面。他真的肯付出代价来建造儿女的灵命的，这个是约伯真正做父亲。我们教会去年开始这个 Bible Quiz， 我非常感恩的，很多的家长鼓励孩子让他们参加 Bible Quiz， 催促他们参加 Bible Quiz。 有好几个孩子说为什么来参加，因为父母逼我来的。我的孩子也说为什么参加，我爸爸逼我来的。那逼了以后呢，他就不会向后退了。我跟大家说，这是祝福的。你要在儿女的灵性上面，你真正实实在在做出功夫的，你真的把他推到那个追求的道路上面，那个对他来说是极大的祝福，是我们做父亲的责任。那还有重要一个方面，父亲为儿女的灵性负责，为他祷告，有非常独特的意义。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是与父亲立约的，他的后代会因为父亲承受上帝给他的祝福，所以当父亲给儿女祝福，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对他们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就算那个不轻看长子名分的以扫，他对以撒对他的祝福祷告很重视的。所以作为各位做父亲的，上帝给你祝福儿女的那个福分，你不要不给他们。上帝已经给了所有做父亲的，他给了你祝福儿女的那样一个权柄，你不要不用它。要为你的儿女祷告，要为他们在神面前祈求祈福的，这个是福分，这个是你要做的，那个是带着永恒的福分在儿女的生命的里面的。这是约伯所做的。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不但对儿女负责，约伯有非常清楚的属灵判断，他非常清楚地观察到他儿女在属灵上面可能存在的危险。他知道他儿女在地上活得非常的富足，非常的享受，但他也知道那个后面可能有危险的。 因为在物质里面富足的时候，人很容易落在放纵，落在抵挡神，离开神的情形下面。所以约伯不但供应给他们丰富的物质，然后为他们的灵性警醒祷告，求神赦免他们。这个是父亲敏锐的观察儿女灵性，然后按着正确的方向为他们祷告，带领他们，非常的重要。约伯常常这样信，不但是一次，约伯常常一直都如此，一直的提醒他们，一路在带领他们，一直为孩子警醒祷告。我自己为我孩子每天祷告两次，晚上睡觉前，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跪在地上为我的儿女祷告的。我不管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一定要尽到我父亲的责任为他们祷告，因为那是上帝给我的责任，也是上帝透过我给我儿女的福分，我总是要做出来，我总是要把它传递给我的儿女，我一直要做的。那各位父亲，我不希望你们，我不要求你们举手，你们有没有每天为你的儿女祷告，为他们的灵性祷告？你自己心里知道。我也盼望每位父亲，我盼望你至少一天有一次为你的儿女灵性祷告，把上帝的祝福放在他们生命的里面，不要突然得到上帝给你做父亲的那个福分和那个权柄，可以吗？每位父亲，不管你有没有，你愿意以后这样吗？我逼你们举手的哈，做父亲的信主的，你愿不愿意为你女儿，为你的儿女每天为他们祷告，可以吗？不要忘记哈，每天为你的儿女祷告一次，求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后面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到了这一段，到42章了，约伯已经经过了40章的受苦，极大的苦难。在这过程的里面，约伯的三个朋友风尘仆仆的来探望他，来安慰他，结果呢，约伯的痛苦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加重。因为他们来了以后呢，他们定约伯有罪，你受苦是你罪有应得，因为你犯了罪所以受苦，不但定约伯有罪，也定他的儿女有罪，也许是你儿女得罪了上帝，所以引起灾难。这是他三个朋友，他讲的完全不是事实，妄论约伯，妄论约伯的儿女，错解上帝的作为啊，这是他的朋友。然后约伯得到上帝的开启，胜过了撒旦的攻击，胜过了苦难，为义做了荣耀的生命的见证。上帝就责备约伯的三个朋友，让他们请约伯为你们祷告。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那你就知道这个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啊？这个朋友是在他受苦的时候给他带来更大痛苦的朋友。约伯就为他的朋友祈祷，这是义人的又一个生命的特质，是有宽广的胸怀，是对他的朋友犯错以后有极大的包容。这个是做父亲应当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性。他不但自己活在义的里面，他对自己是用义来要求自己，是活在那个全然公义的里面，为人正直，但是对别人的错却有极大的包容。这是一个父亲应当有的非常重要的和伟大的胸怀。如果我们行在义的里面，我们自己做得很好，对别人就挑剔的不行，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要批评，看这个做得不好，那个不对的，那个不是真正的对的生命的状态，也不是真正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是对自己用义要求自己，对别人有极大的恩典，对人那个错误有极大的包容。那这种生命的状态会对你的儿女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的儿女会因为父亲的公义，他会去学习 怎么样行在义的里面，会因为父亲的包容，他会学习一个广阔的胸怀。当你的儿女活在这样一个家庭的里面的时候，他会去效法父亲能够行在义的里面。当你的儿女活在这样一个家庭的里面，他对这个家庭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安全感。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儿女都是罪人，他们会犯罪的，他们会犯错的。如果作为一个父亲，你有一个公义的生命带领他走义路，你有一个广阔的胸怀去包容他们因为罪的缘故所产生的软弱，这个对儿女很重要。这个是做父亲的特有的，上帝给做父亲的，给男人的特有的一种生命的特质，就是要有广大的胸怀，包容他们。妻子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父亲的那种的包容，对整个家庭的包容，对妻子对孩子的包容，对周围人的那种的包容的胸怀，会成为你儿女整个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影响。那样的孩子在那样一个父亲的影响下面，他将来的生命一定是不同的，一定是向一个美善的方向，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属天的智慧在他的里面，很重要。约伯有这样的生命，那这样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活在真理的里面，对人有无尽的恩典。约伯的生命状态就是效法上帝、效法基督的生命的状态，那他这样的影响就一直影响他的儿女。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上帝恩待约伯，约伯在义的里面得胜，上帝用约伯见证义人活在地上是真正羡慕爱慕上帝的公义和良善，不是为了财富，不是为了肉体的安舒，这些都不是。我信上帝，我跟随神，是因为那个公义，是因为那个圣洁，那是我的盼望，那是我的追求，不是出于私欲的任何的东西。然后就加倍赐给他所有的福分。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于他的一切灾祸，就为他的悲伤安慰他，每人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约伯所有的家人和他所有的朋友都来安慰他。那这种的情况出于上帝的感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约伯自己生命的品质。那这一位义人活在地上，他是这样活在地上，他和他的家人的关系一定是好的，他和他周围的朋友的关系一定是好的。可能在约伯整个的生活的过程的里面，在经文里面他也说他帮助过很多的人，周围的人很多人得到他的帮助。那现在约伯遭难的时候，很多人回来有感动来帮助约伯，那他们送给他银子金环。我跟大家说，这些钱对于约伯的财富来说是小钱的。你可知道约伯当时在东方是至大，他是最有钱的人，那些人把所有的钱给约伯也不是够那么多，那是帮助约伯最基本的生活，然后约伯重新起步，他的义人的生命，他的勤奋，他的聪明，他的智慧，上帝的加给就让他有千倍百倍的收成，约伯重新兴旺起来。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他的比约伯先前的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约伯所有的都加倍了，羊加倍了，骆驼加倍了，牛加倍了，驴加倍了。他原来在东方就已经是至大的，已经是大土豪大富豪，现在又加倍，那简直富的无人可比。后面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也许你说，哎，等一等，这个没有加倍，他原来就有7个儿子3个女儿，现在又有了7个儿子3个女儿，没有加倍。 点就在这边，重点是在这边。因为牛羊没了以后就是没了，是吗？需要加倍。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所有的都加倍了，他的儿女也加倍了。这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虽然在暂时当中死去了，他们被神接到永恒天国的里面。约伯是这样加倍了。那这个加倍可比牛羊的加倍要得到的安慰是极大的。约伯作为父亲，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知道地上所有的牛羊是暂时的，只有生命是永恒的。上帝告诉他，你所有的我都给你加倍了，是地上的十个和天上的十个加在一起是加倍的。上帝告诉约伯，你的儿女虽然失去了地上的生命，但是他们已经进入到天国的永恒。那为什么他的儿女可以进到天国的永恒？约伯前面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产生现在的结果，这个是真正的加倍，这个是约伯在上帝面前得着的那个真正的属天的祝福。这个加倍是没有任何地上的财物的加倍可以比拟的。这是一个做父亲的人，你的儿女，你所养育的儿女，你知道他将来和你一起有永生的盼望，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个安慰更大的。各位父亲，你们同意吗？你做父亲，你同意吗？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和这个相比的。约伯得着，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亚，耶米妈，次女叫基西亚，三女叫基连哈普。啊，这三个名字在我们中文顶起来读起来就挺费劲的，好像没啥意思，很有意思的啊。他们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到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那圣经首先命名是给继承产业的人命名的，是属于儿子的，但是约伯的女儿原来没有名，现在也命名了。他的长女叫做耶米玛，耶米玛原文的意思是照亮前面的意思，约伯的家庭前面满了光明。次女叫做基西亚，基西亚是一种的芳香，是一种芳香的味道，约伯的整个家庭充满了福分的芳香。三女叫做基连哈普，基连哈普是一个得胜的装饰，约伯整个的家庭是全然的得胜。这是他的三个女儿，然后他们在全地是最美的，约伯的整个家在整个全地是得到上帝最美的最丰富的祝福。这位父亲，他们的父亲是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这个在古代是极其罕见的，一般的产业是给儿子的，不给女儿。约伯因为他的家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富足，他的女儿和儿子一起都蒙福，连他的女婿都蒙福。从此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140年又加倍，原来活了70年，遭灾的时候又加倍活了140年，总共活了210岁，在当时是长寿的。亚伯拉罕175，他的父亲塔拉活了205岁，约伯活了210岁，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那这个得见儿孙直到四代不单单是眼见，是说约伯把那个永恒的属天的祝福要在他儿孙的里面祝福直到四代，一直延续四代。这是约伯做父亲的榜样。讲到这里，我想各位父亲应当是愿意效法的，这个父亲值得我们效法，这个父亲是我们每位做父亲的人我们彼此鼓励要效法的方向。愿上帝祝福每位父亲，纪念各位父亲的劳苦，祝福各位父亲手上的工作，让你把儿女带到上帝恩典的里面，为你的儿女的灵性警醒教导他们，最后把他们带到永恒祝福的里面，让每一位父亲 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和你全家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个最伟大的父亲，来教导我们在地上如何做父亲。因为你是那个最伟大的永恒的父亲，你也把那永恒的恩典赐给我们在地上属你的儿女做父亲的。愿意那个永恒的恩典都能够降在每一个家庭的里面，让每一个父亲在你面前能蒙恩，也将你的恩典传递给他的家庭，他的儿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